主啊，
主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祝福给我们。
Amen。
我们今天虽然蒙了恩以后，主啊，你更要把这个祝福重新再恢复在教会的中间。
主啊，
我们谢谢你，在这几天有这样的机会，也带领我们亲爱的牧师夫妇来到大会的中间，
主啊，
来传递这方面的信息。
谢谢主啊，
主啊，我们不仅求你在这里帮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我们更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间能够切实的去行道。
主啊，
这是巴不得教会在这方面蒙你更大的祝福。
Amen。
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我们知道越是神所做工作的地方，越容易看见撒旦工作，越是神的祝福，我们越看见魔鬼撒旦的破坏。如果我们在第一天晚上，虽然短短的两三分钟时间的一些分享，但是在我心里面这两三天一直想到这些经文，里面有很大的冲击。保罗跟提摩太再三的提醒一件事情，人如果不能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弟兄姊妹，反过来，什么时候魔鬼撒旦破坏我们在家里面的见证，我们就整个在神的教会里面的侍奉就要很容易破产。所以我不晓得要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负担能够交通在弟兄姊妹的当中。感谢主，这一次的聚会主题叫做生活与侍奉。我在第一天，就是昨天早上，我在这里特别提到生活与侍奉有直接密切的关系。但如果许可我让我把这个题目稍微改一改的话，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就是一个侍奉。24年服侍主，每一次我站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每一次我奉主的名，不管传讲什么样的信息，培灵也好，布道也好，专题也好，分享也好，我总是被提醒我现在站的地方是一个圣地。每一次我站在神的这样一个圣地传讲神的心意，主总是提醒我，你所要讲的一定要合乎他自己的心意。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服侍主的地位，我觉得我们今天夫妇在这里，在过去的20几年来，神一直让我看见，不只是在讲台上就是一个你讲到的地方。我们盼望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盼望把我们的家庭也成为我们的讲台。就是说，千万不要说我什么时候奉主的名所谓站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才是好像在那里传讲什么。但愿我们一举手一投足，让我们所有的表情甚至在内，都能够把主的爱，把主的真实，把主的伟大从我们身上反映出来。弟兄姊妹，夫妇是一个最容易反映神荣耀的一个东西。所以求主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上面，让我们一点点不轻忽不随便。如果在过去中国的教会在这方面有失败，让我们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能够把那一个毁坏的祭坛能够再一次把它建立起来。这是多年来我在主面前，我们在主面前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负担。这几天弟兄姊妹的反应很喜欢我带来的这些卡通。有的人今天刚刚到，是我们教会一位弟兄画的，他在哈佛大学这个建筑系做教授。那么他呢，上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夫妇开的这个婚姻与家庭的主日学班以后，他毛遂自荐，他自己来告诉我，他说李牧师，如果在你所教的课加一些插图，弟兄姊妹印象会很深刻。所以既然他做了毛遂，那我就不能不用他。所以这次我来的时候，我就特别去找他，我们说我们要讲的大概是这些，所以有一点事半性质的，因为我又怕他画得太离谱，所以又不好，既然要他画不用又不行，所以我就说请你画一些。所以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一种试验性质。但是我们用了以后发现弟兄姊妹的反应很好，而且有很多很 positive 很积极的建议哈。那么这个图呢是什么意思？ 我本来没有叫他画的那么复杂，不过他画的这样也很好。我记得在我结婚以前，有一个长辈做了我这个恋爱的顾问。他说：“李弟兄，你要结婚，你知不知道你所娶的这个太太，要娶的这个太太，到底她是个好太太呢，还是个坏太太？”我说：“当然是好太太。”我说：“我的眼光不会差啊。”他说：“你能够保证吗？你能够保证她一辈子跟你做生活在一起做你的好太太吗？”给他讲得很严肃啊，就使我就觉得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说：“那我听你的意思哈，听你的讲话的那个态度，好像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呢，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这个 tips 要告诉我？”他说：“有一样事情我想问，这个建议给你。”他说：“你哪一个一瓶酱油，哈，一瓶酱油，把它倒掉一半，然后你就跑到他那里去，你就问他。”不管是叫他 honey 也好 sweetheart 也好，那么请问这里面有多少酱油，你问他啊，那么他怎么回答你呢啊？他有两种回答，一种回答呢就是说还有半瓶，一种回答呢就只有半瓶。请你们想一想哈，这两个很有意思啊，一个说还有半瓶，一个说只有半瓶。那我说你要问他，那么如果他说还有半瓶，那又是怎么样的？如果他说只有半瓶，那他又是怎么一个太太？说你怎么那么笨呢？说如果他说还有半瓶，那么这个将来是你的好太太。如果说只有半瓶呢，那他就是一个不太理想的一个太太。他不敢说坏，因为还有半瓶呢，他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只有半瓶呢，他是从消极的悲观的角度来看。那么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这个王弟兄，我说你给我画一个图出来，就他就画了这样一个图出来，半杯水。那么这个人呢，看到这半杯水乐得不得了，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说 it has full， 一半满的。那这位老兄呢，他在旁边看了以后呢，愁眉苦脸说 it has empty。同样一个事实，那你从不同的角度，你看见不同的结论出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婚姻的问题不在乎是非对错，而在乎我们在神面前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它。所以昨天我本来我要跟大家找一个图，但是我当时临时找不到。所以在这个传道书第四章提醒我们，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两个人如何，两个人如何，到最后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摘断的。所以换句话说，夫妇如果各位在这三天时间过了以后忘记了我们讲些什么，但请你记得一件事情，男女之间的问题最怕的就是第三者的介入。我们昨天上午下午就提到了，这第三者可能是另外一个男的，这第三者可能是另外一个女的。但是在多年我们辅导婚姻和家庭的经验里面，我们发现很多时候的第三者不一定是另外一个男的或者这个女的抢走了你的丈夫或者抢走了你的妻子。很多时候事业，很多时候侍奉，甚至会成为婚姻的暗礁，成为婚姻破坏婚姻的一个第三者。但是弟兄姊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真正成功的在主里的婚姻，请注意，有个主理的婚姻，我们一定要有第三者在我们中间。这第三者是谁呢？就是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三角形，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图画，我们看见丈夫妻子他们在一个三角形的这个两个底角。那么因着他们是在主里面的结合，所以在他们的结合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神在他们中间。那么当我们看见神在他们中间，他跟神的关系越靠近的时候，或者他跟神的关系也越靠近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彼此的关系一定比他们本来跟神比较疏远的时候要来得靠近一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几何，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比方。 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努力，到底怎么样两个人能够有更亲密的关系。今天我们有信仰的人，有主可以靠，我们今天有信仰的人，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能够因着主的同在，让我们能够得到更靠近的关系，因为透过主而有，透过主而有。相反的，如果今天我们看见一对夫妇，他们在这个夫妇的关系上面，本来也许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但当他们跟上帝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彼此的关系也因此而疏远。所以我昨天讲，最近这几年来，我尝试说用婚姻的真理，用婚姻的这样一个专题来传福音，来开布道会。因为我发现有许许多多结了婚的人，他们可以从信仰对于他们婚姻在今生的影响，让他们能够认真的考虑信仰对他们的影响，信仰对他们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用这一方面的见证，成为我们对邻居、成为对同学、对朋友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因为我们看见，当人与神，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很难把两个人凑在一起。但是即使有神，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疏远，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疏远。反过来，如果我们看见有一边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如果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他往前走，那么他呢越来就越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很不幸。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常常在各地看到的一些很残酷的现象。当一个丈夫或者一个妻子热心而不顾对方，不顾他的配偶的时候，另外一方面不是说停在那里，而是反过来背道而驰。我不知道各位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你们个人的经验里面有没有看过这种事情。我一个很亲的一个亲戚，他在香港，在远东广播公司服侍主，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制作节目，向中国大陆传福音，向大陆传福音。那么有一次他来找我，他跟我谈起来的时候，他提到说，他说为什么我那样的热心爱主，我把自己摆上，我自己真是愿意完全的奉献，但是为什么主竟然不顾我呢？为什么？因为他的丈夫越来跟他的关系越疏远。后来有一次我有机会跟她丈夫谈的时候，我突然警觉到一件事情，她的丈夫的离开主是对着她的太太的亲近主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或者一个故意的反应。因为你爱主，我就故意不爱主来伤害你的心。我们发现竟然有这种的现象。所以讲来讲去，弟兄姊妹，我一直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得到的一个信息，今天当夫妇之间交恶、夫妇之间有问题、夫妇之间有难处的时候，请你不要把你的配偶当成你的敌人。你的敌人不是你的妻子，你的敌人不是你的丈夫，是在背后有一个势力在那里搅乱，背后有一个势力在那里破坏你们夫妇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人说，我的太太是我的 intimate enemy。 你是 intimate 就没有 enemy， 你是 enemy 就没有 intimacy。 所以今天有人说，哎呀，我的太太、我的丈夫是我的 intimate， 是我亲爱的敌人，这句话说不通了。所以虽然他这个做丈夫的好像越来越离开主，他的太太是越来越热心，他们之间的距离也是相形之下也会比原来的关系甚至越来越疏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不希望跟大家多讲一些理论，我们希望跟大家多讲到一些很实际的事情。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提到夫妻之间不可避免的吵架的事实，而怎么样能够把吵架能够把它艺术化，把它艺术化。在还没有讲以前，刚刚我们上第一堂课之前，很意外的，我也没有想到碰到我们一位老同工，一位好朋友，周神柱牧师，台北灵粮堂的牧师。他这一年有一年的 sabbatical， 所以他到了美国，那么周师母也有机会在美国来有一点进修。那么我看到他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过去的一些往事。他比我小两岁，那么当我全时间出来侍奉的时候呢， 他刚好这个政大毕业，所以我们常常有机会关心他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他有爱主愿意奉献的心，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去看他，劝他，跟他交通，跟他祷告，希望他能够考虑全时间出来。那么他家住在彰化的田中，那么所以我常常到田中去看他。那有的时候我们除了讲一些这个侍奉的问题，我们也讲一些生活的问题。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结婚呢？啊，我说你已经那么这个各方面呢都已经条件都很够了。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谈话用台那个时候用台语的对话哈。我说他进了，结婚了哈，我们当拖了，卖拖了。然后他就看我，他说，哼，你哈神经病了，他就骂我神经病。我说我按照神经，我说我怎么神经了？怎么神经法呢？他说啊，你给我跟他讲哈，好不拢和你耍耍起啊，我讲起来。他说啊，说好太太就给你们这些人娶走了，现在还说什么？说你看饶孝吉娶了一个好太太，李秀全不要说了，那么你又娶走了一个好太太，说一个一个好姊妹就给你们捷足先登，都给你们娶走了。然后言下之意啊，他说我这一生不结婚了哈，不结婚了，生气了，他生气了，用我的不结婚来表示抗议，好太太都给你们娶走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他今天带着师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当他结婚的时候，在校园杂志他写了一篇见证，在那个见证里面他有一句话我到现在没有办法忘记。当然他在这个见证上没有提到我们的故事哈，我想这个不能登大雅之篇哈，所以他就没有登出来。不过他在那个见证里面提到一件事情，讲到他的祷告，我愿意把他这个祷告提出来给各位做参考。不管你已经结婚还是没有结婚，我们知道这一次有不少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主，你对这个婚姻有一个严肃的一个态度，我们感谢主。尤其是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世界越来婚姻的制度越来越示威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回到主的话面前，到底看看主让我这大辈子在婚姻的生活上面，我到底要怎么样为他做见证。弟兄姊妹记得，结错婚宁愿不结婚，所以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看定神的心意。所以周全柱牧师他做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祷告呢？他说我在神面前献上这样的祷告，他说主啊，我不求你给我一个好太太，请注意哈，他说主啊，我不求你给我一个好太太，我求你给我的太太一个好丈夫。对不起，每一次我想到这句话我心里都很感动，因为我实在想到这是一个做男人的一辈子在婚姻上应当献上的祷告，一个做妻子的相反，你也应当把这个丈夫妻子调一调，然后做同样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我不求你给我一个好丈夫，主啊，我求你给我的丈夫一个好妻子。我不知道你做过这样的祷告没有，也许我们一辈子的祷告都是很自我中心的祷告，从我们懂事开始，从我们会祷告开始，我们说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从这样一个角度向神说，神啊，求你给我父亲母亲一个好儿女，让我做一个好儿女。我做父亲的，我不会我们应当这样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一个给我儿子有一个好父亲。所以这个祷告可以放在许许多多不同的这个模式的里面，用不同的东西放进去。今天为什么我们同工之间有问题？因为我们一直说主啊，给我一个好同工。我在波士顿牧会人越来越多，我求主给我一个好同工。你这样祷告无可厚非，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从来想过，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是说，主啊，让求你给我的同工一个好同工，就是我自己。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心态来侍奉，带着这样一个心态来生活， 今天的教会问题要减少，今天的家庭问题要减少。我第一昨天提到吵架的时候，大家也许觉得很好笑哈，大概说啊、哦、这是一个吵架还有的好讲吗？吵架没有什么好讲。我觉得吵架当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提，几乎没有不吵架的夫妇，所以我们不能不正面来看这件事情。对我们两个人来讲，多年来的体验，我们觉得吵架起码也是一种沟通，对不对？若等到我们两个已经没架可吵了，我觉得比吵架还糟糕。所以我昨天讲沉默非金也，我们都说沉默就是金，其实这是中国人很合中国人胃口，因为我们知道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就不错，对不对？所以呢，我不讲你不知道我葫芦里面卖什么药，我不讲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我里面多有深度，因为我不说嘛，所以讲出来反而把浅度显出来，所以我不说我就很有深度。但是吵架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它是一种的沟通。几个月前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领会，我们碰到多年在台湾辅导的一对夫妇，我们到他家去看他们，发现他们买了一个大床 king size bed， 最大的床，很大很大的床。但是呢，当我们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不是跟他们两个一起谈，我们是跟太太谈。信不信由你，天天睡在这一个 king size bed， 三年两个人没有讲过话，三年的时间两个人没有讲过话。曾经讲过话的是什么呢？怎么样，预备好了没有？要不要离婚呢？大概就是讲，如果太太说没有，还没有预备好，我不愿意，好了，先生又不说话了。等了过了三个月半年以后，回过头来又问他怎么样，可以了吗？他们所对话三年来就是等他的太太点一个头愿意签字。请各位想想看，我没有办法了解，我辅导这个婚姻连学生在一起二十几年，我没有看过世界奇闻像这件事情那样的奇怪。三年天天晚上，当然不是天天晚上，他们有的时候出差了，就是说在三年的时间里面，他们晚上睡在这一个床上，但是三年之间没有说过话。所以吵架，你们现在听了以后就知道，也还有一点价值，还有一点意义。所以请你们不要为了吵架而太难过。但是在我们今天和今天下午的时间里面，我们盼望从两方面，当然从吵架的消极的这一方面，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件事情，跟说话积极那一方面，我们希望再有点补充。本来今天下午讲夫妇的这个性生活这一方面，那么因为我们这一堂是有录影的，那么录影的弟兄说你们一分开怎么办，他说能不能够这样子，前面45分钟你先讲，男的坐在里面，然后女的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45分钟以后呢，男的出去女的进来，那么师母跟他们讲，那我觉得这个也不太理想，所以可能我们这一次就把这个也是蛮大的一个题目呢，我们就把它减少到只讲一些原则，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坐在一起，还是可以在里面，就不要这个男女有别了。讲今天我想跟大家，我们两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吵架到底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请注意好，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些东西呢，从一个角度来看，不是在吵架的时候才派上用场，就是说啊，我们要吵了，等一等，等一等 ，camera cut cut， 啊，我们等一下回房间先看看李牧师、李师母跟我们讲的吵架应当注意的事情，看完以后再来吵架，没有这种事情。 我是希望今天跟大家谈的时候呢，能够未雨绸缪，先让他们有先让大家有一个被提醒的一个机会，然后让我们在往后的夫妇生活里面慢慢在这方面有体验有进步。所以我们两个人，我们把这个叫做吵架实践，这画得好，这画得非常的好。因为我跟他讲到这个，我其实没有教他画这个，不过呢他就特别就是说，哎，我应该画一个这个题目给你们，叫吵架实践。那么丈夫拿五戒，妻子拿五戒哈，那么所以等一下呢就我讲五戒，李师母讲五戒哈。如果各位看韩伟夫妇他们所写的那本《家是爱之窝》，他那里面提到吵架的七个要注意的事项，可能他们两个人恩爱的程度比我们两个恩爱的程度比较深，所以他们只看七件事情，我们看十件事情。可能他们两个人比较属灵，七是圣经里面的完全，所以我们两个人没有他们两个属灵，所以看到一个十。不过后来想想十全十美也不错。第一个吵架我们要注意的，这是白宫，很明显我跟这个最近的这些 Colonel North 的事情没有关系哈。不，这里面主要的第一个很重要，我们吵架的时候不要掏扶策的呢，就是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吵。请弟兄姊妹记得这件事情。当然我再三在强调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们吵架的时候，哎呀，才想到李牧师李师母的这个吵架十个提醒我们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来吵，不是。不过我希望现在大家能够好好想一想看，当我们在大庭广众下面吵的时候，会把事态弄得更严重。为什么呢？基本上人都有尊严，基本上人都是爱面子，尤其是在大庭广众，有人说不一定吵，我觉得有人说我们讲话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很多时候我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当丈夫和妻子跟我们一起谈话的时候，丈夫正在滔滔不绝的在谈话的时候，妻子很喜欢插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毛病。相反也是一样，当妻子在讲话的时候，丈夫很喜欢插嘴，插嘴还没有关系，他喜欢纠正。你知道有的男人呢，讲话比较夸张，比较夸张。哎呀，你知道吗？哎呀，在话匣子一打开呀，哎呀，就开始好汉就来提当年勇。哎呀，我前不久我去钓鱼，哎呀，这些钓鱼钓的好过瘾。哎呀，那天有丰收，每一条鱼钓下都是那么长，都是那么大。其实它是指那么大，你看见没有？我不知道那录影照得到照不到。他钓鱼，他说就是那么大，如果录影看不到，人家就不知道，只看见这个手啊，是那么大。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是那么大，但是他比的是是那么大，所以人家开始说是那么大。偏偏这个做太太的呢不识相，你又来了，每一次都是添油添醋的，是那么大，你知道吗？那么大。哎，常常这个丈夫实在没有办法下台，不只是纠正，甚至有的时候奚落取笑，有的时候变成习惯了以后，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上这样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希望这个丈夫和妻子分开坐，因为每一次讲到一些东西说他碰来碰去。然后呢，甚至有的耳提面命，耳提面命。你看，你看，你看，李牧师讲的多对，你要多对，多对。弟兄姊妹，反过来哈，为什么做妻子的或者做丈夫的，会在你谈话的时候给你一个中断，或者给你一个纠正，或者插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想一想，真的可能我们讲太多话了。我们根本没有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尊重他， 所以他又不尊重你，来提醒你要尊重他，你懂我的意思吗？但因为你太麻木，因为你太过分的在这一方面不够敏感，经年累月，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就变成一种习惯。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要注意，千万当你们夫妇在为一些事情会争吵，你回过头来分析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现象。当然反过来，请弟兄姊妹注意，不过这个当然比插嘴这些要好一点，不要把对方，不要把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有的时候过分的把他奉为神明，把他偶像化，这也不好。哎呀，有的人坐在那边，你看到有些做太太的，那个眼睛瞪着丈夫，一直在那里很欣赏，很欣赏的看着他，有的时候我有一点让人家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自然。第二点，我们在夫妇有意见不合的时候，这一点对我个人来讲有非常非常深的感受。第一个，不要在大庭广众下吵；第二，不要在儿女面前吵。每一次我在分享这些婚姻的专题的时候，有几个点对我来讲是里面好像有很深的刺，因为在过去特别这十年，在教会牧会的这个经历里面，在辅导婚姻和家庭夫妇关系的经验里面，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多弟兄姊妹一吵失去理智而没有想到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你知道父母亲的相爱不只是给他的儿女一辈子安全感的所在，父母亲的相爱也是能够塑造出一个正常而健全的个性的一个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父母亲的相爱能够把婚姻的幸福延续到下一代很重要的因素。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不经意的吵架，不经意的吵嘴，甚至大打出手，对我们的孩子所带来的影响有多大。纽约的史奇森牧师在他们结婚25周年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寄了一个卡片给父母亲，里面写了一句很简单的话：爸爸妈妈，谢谢你们25年的相爱。弟兄姊妹，我们稍微为了一时之气，稍微为了一时的委屈，如果我们牺牲了我们的下一代，弟兄姊妹，这会成为我们一生很大的后悔。我曾经辅导过一个 case，一个个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辅导他。他们家庭环境非常好，在差不多8-9年前，他们家的收入，我相信一年的收入不下6万块。对这个家庭来讲，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缺少，没有什么缺乏。但有一天，突然法院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你是 Pastor Molly Lee？” 我说：“是，我是。”他有一个什么什么名字，是不是你们教会的 member？ 我说：“我是。”我说：“请问你是哪里？”他说：“我是某某法院的 probation officer。”我那时候刚来美国不久，不晓得什么叫 probation officer， 我也不晓得这个法院在哪里。我说：“到底什么事？”我紧张的不得了。他说：“请你来一下，我们在电话里面说不清楚，请你到法院来一下。”那我就到法院去了。我到法院去，第一次到法院， 那找到那个 probation office， 然后进去以后，发现这一对夫妇坐在那里。后来那个 officer 就告诉我，他说，我们很对不起，要麻烦你，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们中间就是这一对夫妇里面有一位呢，在 shopping mall， 在 mall 里面偷了东西。那么偷了东西呢，这个 Sears， 他是在 Sears 被逮的，被抓的。说他们已经注意这个人，注意了很久。那么那天呢，就看他拿了一套洋装，就放在口袋里面就出门，啊，可能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有些百货公司出门的时候有那种特别的机器 detector 一种什么东西。那么他就拿走就走，后来在门口呢，这个 CS 的这个便衣警察就跟他讲说，对不起太太啊，对不起先生啊，就是说你有一样东西忘了付钱了啊，忘了付钱。后来当然这件事情就闹开了，就警察就来，就法院就处理。那么后来那 probation officer 就走了，就让我有机会跟他们夫妇谈。后来跟他们谈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就这一位我们教会的会友，他犯了偷窃狂。那么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字英文字是什么，后来为了这件事情我看了很多的书，为了帮，因为我大概花了有一年的时间每一个礼拜去辅导他。这个 kleptomania， 这个偷窃狂，后来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就慢慢以后后来那个法院是这样，他就告诉我，他说这样，我把他交给你，若一年之内他不再重犯，那么我们就没有记录，若一年之内他再犯，我们就要登记有案。所以李牧师，你的责任很重，希望你好好的带他，我们不希望他在我们法院里面留下任何的记录。后来那一年我就看了很多的书，我们教会有一个 psychiatrist， 那我也跟他谈，也从他得到一些资料。后来我发现这一个个案他为什么会成为那么严重的一个问题，他根本在心理上有一个现象，就是要向权威反抗。为什么他会对权威反抗？因为他在小时候从小就在一个不美满一天到晚争吵的父母的家庭里面出来的。后来我发现这个会有这个 member， 他家里面几个兄弟姐妹都有这种很强烈的背逆性，都有很强烈的背逆性。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很明显的是个后天的，不是一个先天的，是个后天的影响。而不幸的这个后天的影响是因为夫妇，因为他父母亲的关系。弟兄姊妹，反过来，我盼望弟兄姊妹学习怎么样把爱带到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来。最近我听到我的老大讲了一句话，我心里很感动。他到今年11月就23岁了，那我们当然就关心他感情婚姻这一方面的事情。我们为我们儿女祷告，从很小就为他们的婚姻祷告。你们不要觉得这个爸爸妈妈怎么那么糟糕啊？那么我说一点不糟糕，如果你还没有祷告你才糟糕，我不糟糕。也许他们年轻交女朋友太早，但是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为他们祷告一点不早。后来我们现在觉得祷告到一个地步要化成行动，所以就跟他谈。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爸爸，他说结婚实在对我来讲还太早。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觉得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现在应当好好的念书。我说好，这些都很好。但我讲我就有一点心虚，就有点害怕。是不是你怕结婚呢？你是不是觉得你爸爸妈妈不够相爱，不够幸福，不够见证，不够榜样？当然我是比较轻松开玩笑的口气跟他讲，结果没有想到他非常严肃，他脸一板，他说爸爸你什么意思？20几年我眼睛所看的就是一个非常模范的一对夫妇，他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说你不是常常讲吗，我们蒙恩的时候要诚实，表示说我们不要假谦卑，哎呀小弟不才，说你不是说你不是我在很小的时候你就教我这四个字的成语吗，小弟不才，说你怎么可以假谦卑呢。哎，弟兄姊妹，我听你，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因为我们从来从小，他们从小我们在家里面就让我们的相爱让他们能够感觉得到。中国人比较难哈，当你要跟太太亲热一下的时候，你哪里垮呢，你哪里垮呢，哇啊大拍你那大谁的在吗，就是小孩子在看怎么可以这样子，小孩睡了再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起码彼此的这种亲热，手握着手，或者说我们能够稍微的拥抱，这一些我们应当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感觉到那个爱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我们的老大有样事情我到现在还搞不懂，他那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回到家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我们两个稍微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老大很小3-4岁就哇哇哇哇跑来就把我们两个人的腿一起抱住，然后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不懂他那句话什么意思，他说三同志。也许这个不应当讲太多哈，不过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心里面的负担，不要随随便便在儿女的面前这个好。第三，先给你们看好了，不要在对方气头上去跟他火上浇油，不要在气头上去吵。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这位弟兄要结婚的时候，他这个还没有结婚以前就来问我，说李牧师，我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想要请你帮忙。我说什么问题呢，说我现在有两个女朋友，请你替我决定哪一个。我告诉你牧师不好做哈，传道人不好做。那么后来当然我就跟他坐下，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反正说好坐下来谈谈啊。那么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在过去这几年我这个培养出一个习惯，就是说你一方面要祷告，一方面你回到神的话面前，你安静等候等等。那有一样事情呢，我是鼓励弟兄姊妹做的，就是拿一张白纸，拿一支笔，你经过了祷告，你就照着你所能够分析的把它写下来。我说好，中间画一条线，这是甲，这是乙啊。那么它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它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你通通写完以后，你把这张东西好好的看一看，然后再回到神的面前祷告。我说大概神把一个判断的一个能力会给你。所以他最后听我讲了以后，好，他说李牧师好了我知道了。后来他就选了不知道甲还是乙，不放他就是现在那个太太。所以他们结婚了以后呢，我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到底他们的情形会怎么样。那么过了1.5年我去访问他们，去探访他们。后来进到他们家呢，他们知道我要探访，因为我先打电话给他们，所以这个太太很热心，说这样好了，李牧师你既然要来看我们，在我们家吃晚饭，所以我就早一点去。那么去的时候他先生还没有回来，他太太在厨房里面忙。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某某人，我说你们这1.5年好不好啊，他说好，但那个好的有一点不好，好的有一点不好，他说好。那我说你这个好的有点不甘心啊，我说里面有，他说其实也不严重啊，不严重。后来他就讲给我一个把一个故事讲给我听。他说我先生啊，在公司里面常常吃了老板的一些气回来，一回到家就凶巴巴的，哎呀，然后说太太，这个晚饭做好了没有啊？然后看见孩子把这个家具啊，这些玩具啊丢在一地，说哎呀，他就开始这个就发起脾气来。他说李牧师，每一次他一发脾气啊，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 我说什么叫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说这个不是我嫁的那个丈夫，他说啊，就是说这个不是他的真我，是只是受气的我，他说他这是这样看的。所以呢他那个丈夫在那里发作，你知道哈，发脾气跟打架一样啊，孤掌难鸣的，你拼命发拼命要打，来来我们打我们打，你现在那里不理他，打到最后他只好打自己。后来气了一段时间呢，无聊，后来就不气了，不气了。啊，我说不错，我说你这个方法很高明哈，很高明哈。这他说李牧师事还没完呢哈，我还没完。可等到那天晚上睡觉以前，我来发作，我就问他，嘿，你今天晚上吃晚饭回来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丈夫很不好，因为已经没气了，没气就气不起来了。哎呀，别谈了，不要谈了，没事了，没事，什么没事？你今天回来，你伤我伤得很厉害，你知道吗？所以在这种他气的时候他不讲，等到他不气的时候他来气，那么两个人好好的可以在这种情形里面来解决问题。他们现在有两个孩子，实在是非常非常美满的一对。我过一段时间一定要去check一下他们，发现他们实在在主的面前很有进步，就给我们想到